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家里最小的弟弟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判刑，贫苦的大哥无力请律师，他目睹了其他法轮功学员无私的鼎力相助，深深敬佩大法师父教导出这么好的弟子，大哥也捧起了转法轮。请听这位大哥的故事。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是家中的老大，还有一个妹妹，两个弟弟。15年前，由于我患股骨头坏死，走路靠拐杖支撑，成了一名残疾人。父母去世早，家境贫寒，老弟有抽风病，造成记性不好，为此一直没有成家，他自己担过。初期，我对法轮功没有抵触，但也不支持，就持自我保护态度。我老弟身体状况不好，听说学练法轮功能祛病健身，强身健体，他就学练了法轮功。没多长时间，他的抽风病好了，再也没犯过。亲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2年前，老弟因给别人讲真相被抓，因为他不放弃修炼，被非法判刑6年多。我们家贫困，老弟刚被抓时没钱给他请律师，我在痛苦中无奈地熬着。大法弟子知道后主动凑钱请律师，在营救老弟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了大法弟子道德高尚，做事先想别人，不图回报，只是无私的帮忙与奉献。我非常感动，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大法师父培养出这么多真正的好人，感谢那些不知姓名默默帮助我老弟的大法弟子。我被大法弟子的无私帮助感动后，拄着拐杖坚持陪律师去各个部门送资料，找相关人员讲事实真相。有位大法弟子告诉我，一边走一边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福报的。没念几天，奇迹发生了，我走路比原来快了，腰也不疼了，后背也不发板了，放下拐杖也能走路了，只是股骨头坏死的那条腿走路还发直。其实老弟曾经多次告诉我，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没当回事。现在我后悔当时没听他的话。老弟在狱中需要家里每月往卡里存生活费，用来买生活必需品。我家的情况是，我妹夫脑血栓卧床不起，常年买药，严重时还要住院，需要妹妹照料。二弟住在山区农村，家中岳父岳母身体不好，常年吃药打针。我已离婚多年，又是残疾人，家里经济状况一直不好。大法弟子默默地拿钱让我往老弟的卡里存，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， 我听说世上有好人，但没见过这么好的人。我也遇到过好人，但没遇到过这么多的好人。我由衷敬佩大法师父的伟大，敬佩大法的威严与超能力。我发自内心地说，我也要修炼，也要做一名为别人着想的好人。现在我已经捧起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了，再一次感恩师父，感谢给我老弟无私帮助、默默奉献的大法弟子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，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、小粘贴，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。过年的时候，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。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。在国外，华人聚集多的地方，比如说钟灵馆、旅游景点，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。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，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。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？自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，抓捕法轮功学员，逼迫他们放弃修炼。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，2001年大年除夕，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，栽赃法轮功学员。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，法轮功师父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，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。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，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。整个政府从上到下，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，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，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。同一时刻，全国的电视台、电台、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。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，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。这个时候，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，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，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，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，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，法轮功为什么好，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。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，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，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。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，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。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，还能使人变得诚实、善良、宽容和平和。1998年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、武汉、广东等地做了五次医学调查，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%。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其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。那么，您也许会问，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，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？到1999年，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，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。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，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。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，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。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，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。 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高臭、经济上截断、肉体上消灭，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。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，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？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，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，他们就是想告诉您，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，从土改到文革，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，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，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。中共迫害法轮功，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。法轮功学员讲真相，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，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。所以，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，就是劝人退出中共，退出这个邪恶组织，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，受到中共的牵连，一起遭受灾殃。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您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一位韩国僧人从小就知道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他穷毕生之力都在为这个付出。他的追寻与等待，直到他84岁才终于如愿。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吴永圭出世之前，他的母亲已经生了4个女儿，因为总是生女孩，对于一个重儒教的韩国家庭来说，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幸。家里甚至有人说要把他母亲赶出去，所以母亲就常去寺庙里拜佛。后来母亲又怀孕了，她在生吴永圭之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佛从天上下来给了她一本书，又梦到一个孩子在水上跳来跳去，又跑到火里跳来跳去，但跳到水里也不会被水淹，跳到火里也不会被烧伤。母亲想，可能是自己常拜佛的原因吧，将来等这个孩子长大了，也要让他到庙里去学习。吴永圭8岁的时候，拜家乡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为师，跟他学中文。这个老人是韩国朝鲜时代高宗皇帝的仆人，他对《隔安一路》非常熟悉，这是一本韩国非常著名的寓言书。这位老师不仅教授中文，也经常给学生们讲做人和人生的道理。他曾跟吴永圭说，如果你能活到70岁以上，就能见着来到尘世的弥勒佛传正法，届时这个世界就变好了，会发生像开天辟地一样的变化。我是熬不到那个时候了，又没有后代，非常可惜。但你要想活到那个时候，就必须做到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，要孝敬父母，还不能做违法的事，要敬重任何一个人。其实一个人为别人着想，也就是为了自己。老师的这些话，吴永圭一直牢记在心。为了按照老师的话去做，吴永圭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他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帮助他人。他这样的事情很多，比如帮路人拿包等，都已经成了他的习惯。有一年过年，当时吴永圭的母亲已经去世了， 家里也不宽裕，他的姐姐难得为他做了一套新衣服。吴永圭穿上新衣服后，就高高兴兴地找小朋友玩去了。但到小朋友家以后，看到小朋友在哭，因为他爸爸爱赌，家里生计全仗他母亲给别人做衣服维持，非常困难。正月里，别的孩子都有新衣服穿，而他没有。吴永圭见了心里非常的难受，就把自己的新衣服给了那个小朋友，自己穿上旧衣服。为了这事儿还被姐姐骂了一顿。然而当时吴永圭的小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一定要等到正法传出的那一天。此后吴永圭去庙里，但庙里的僧人求的却是钱，庙里不行，吴永圭又到山洞里去修炼。在山洞里，他与一个修道的人一起住了一段时间，但发现这位道人修了30多年了，还会因为一些小事经常发脾气，所以吴永圭认为在这样的地方待100年也没有用。时光飞逝，寻寻觅觅中，不知不觉吴永圭将近60岁了。他觉得还得去系统地读一读8万大藏经，出家修行。后来他就去了佛教大学，当时的佛教大学讲的是涅盘经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晚年将要涅盘时所讲的经。释迦牟尼佛晚年的时候说，我传法49年，讲的都是假意识，是为了未来真意识的出现打基础的，从现在开始讲真正的情况。其后的内容就是涅盘经中所记录的，讲的是末法时期会出现转轮圣王，也称法轮圣王的事。当吴永圭听到这时，立即来了精神了。后来吴永圭去了江原道的一个庙，他在那里学习经书，并被留在那里讲课，但是庙里念经只学表面的东西，要花20年以上才能学完的佛经，一年之内就讲完了，讲课只需快速翻页就行。后来吴永圭发现庙里的妒忌心和贪心还很严重，有个僧人还逼他吃肉，后来他就离开了那里，到了一个朋友家。这个朋友住在韩国增山道的创始人江增山的故居附近，这个村子大概有2000户人家，村里的老人都是江增山的弟子。1982年的一天，吴永圭看到村里的一些老人用手指着一块稻田，拍手叫道：弥勒佛来到人世上，我们怎么还不知道呢？吴永圭听了这句话非常震惊，问：你们是什么意思啊？弥勒佛在哪里呀？他们说，以前江先生预言过，村子前面的松树田变成桑田，桑田又变成稻田的时候，弥勒就会来。当时那里因为修公路，真的将原来的桑田变成稻田了。吴永圭听了后知道这个预言实现了，他就跟他朋友说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有房子了，我要去寻找弥勒佛。就这样，吴永圭离开了朋友家，在韩国全国各地云游，但他却没有找着。这时吴永圭突然想起江增山的一句话：去找弥勒佛要倒霉，坐着修德的话，弥勒佛会来找你。于是吴永圭开始安下心来，在一个庙里刻苦修行，每时每刻都想着怎么做才能做好。从1988年开始，吴永圭集中学习涅盘经，这个经很难解释，可是吴永圭能理解，所以他就给学者或僧人讲课，但能听懂的没有几个人。吴永圭说，这个经的内容是讲法轮圣王出现了才是正法，在那之前没有正法。经书中说，小乘佛法都是为了迎接转轮圣王出世而出现的经书，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意义。 转轮圣王从古到今只有一位，转轮圣王不出现没有正法，法轮圣王一出现，世界上的盗贼一招善。涅槃经还说，法轮圣王正在培养菩萨，大菩萨突然间在一天早晨出现，让世人震惊，到那时一切都会改变了。这时的吴永圭又回忆起小时候学的《格安一录》这本预言书，说的1993年正法传出，2005年传播到世界，因为现在的修炼方法都不能修成，不要失去这个机缘修道。所以吴永圭就开始一边对别人讲他对涅槃经的理解，并将它制作成书，一边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缘。2006年的一天晚上，一起修行的老尼姑车法莲问吴永圭，之前说明天要去首尔，有没有定下来？因为如果吴永圭去首尔的话，老尼姑车法莲就要起很早为吴永圭做饭。吴永圭说不去了，没有必要去首尔。说完回房间后，不知为什么吴永圭又想要去首尔了，他觉得好像有什么好事在等着自己，不能安心的在家待着。可是这个行程已经来回变了两次，若再跟老尼姑说要去，总觉得不好意思。吴永圭心想，干脆第二天早晨自己煮点面条吃算了。隔天清早，吴永圭到了厨房，一看老尼姑已经做好了饭，就奇怪地问，你怎么做饭了呢？老尼姑说她本来在睡觉，突然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站在外面敲门。奇怪的是，那时门帘变得像透明的一样，外面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。他正要起床去开门，年轻人就不见了。睡意正浓的车法莲也没想太多，倒下接着睡。但不一会儿，那个年轻人又来敲门，还是像上次一样敲了几下。老尼姑还没来得及去开门，他又不敲了。这时车法莲已经清醒了，就想，是不是吴永圭要去首尔，让我去为他做饭呢？还是去做饭吧。后来当吴永圭坐在前往首尔的地铁上时，他看到对面坐着的妇人手里拿着一本烫金的书，他心想，一般只有经书才会做成这样，但这本书看起来又不像以前见过的其他经书。于是吴永圭弯下腰看看书名是什么，转法轮。当时吴永圭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大吃一惊，他一下就想，除了法轮圣王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敢说是在转法轮呢？吴永圭就跟那位妇人说，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啊。对方回答说，老师傅，你要看啊。吴永圭说，是呀，但这么珍贵的书我不能白收，你如果能把电话号码给我的话，我把钱寄给你。当吴永圭迫不及待地打开书，他首先看到的是写在转法轮前面的短文《论语》。一看，吴永圭惊得脑袋一片空白，里面所讲的法理如此之深奥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得到了全宇宙。激动的吴永圭立刻明白，这就是他一生中所等待的正法。刚看完《论语》，吴永圭马上打电话告诉老尼姑车法莲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看《涅槃经》了，我送给你一本珍贵无比的书，从今以后看这本就可以了。一回到寺里，吴永圭马上把书拿给车法莲看。当车法莲打开书，看到书里面大法师父李洪志的照片时，他惊讶地说，就是这位，那天早晨叫醒了我。从那以后，老尼姑车法莲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开始严格要求自己按照转法轮里所说的去做。车法莲说，直到现在，在打坐中看到法轮功师父的形象， 仍和那天早晨看到的一样，非常年轻，像个高中生，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。而84岁高龄，才等到正法的无永规则说：“现在看大法师父的《红岩》这本经书，眼泪就止不住的流。我现在头脑里想的就是怎样使这个法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只有这个想法。”听众朋友，吴永贵的经历与大部分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他寻寻觅觅，辗转思索与等待的心路历程，许多人应该会感同身受。不知道您觉得自己目前的寻找是否已经有了答案？如果您还不确定，或许不妨参考一下吴永贵他84年寻找与等待后的答案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2024年1月份，我老伴的外甥，也就是他三妹妹的老儿子，50岁左右，身体健壮。有一天上午还在班上工作，下午觉得不舒服，请假自己开车去医院。到医院一检查，就住进了抢救室，通知家属。大夫告诉他妻子和他大哥，说抽血化验，那血管里只有1/3是血，其余的是气泡和污浊物，生命很危险。这样住院6-7天，全靠呼吸机维持生命，每天费用10000多元。都是工薪阶层，全靠借钱支付医药费。家人商量放弃治疗，寿衣都买好了。老伴的小妹妹打电话给我。我告诉他们赶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也求师父救救这个孩子。他认同大法，也很孝顺，亲戚们都散退了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大夫说好像他眼睛会动了，就叫他大哥进抢救室看看他怎么样。老大就问老三，你认识我吗？老三说，你是我大哥。接着认出了他妻子和老姨，当时只有他们3人在场。大夫一看认识人了，说明天可以转普通病房，亲戚们别提多高兴了。第三天亲属可以探视，去了10几个人看他。大夫和护士说，这可真是奇迹，抢救室有4-5个患者，就属他重，他还活了，那几个都走了。现在老三已经上班了，他全家和亲属都无法用语言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。 受他家人和他本人嘱托，在这里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我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，遇到了许多神奇的事迹。我孙女上小学时，下午刚上课，老师来电话说你家孩子生病了，赶快给他看病。我打车到了学校，老师正在上课，看到我就叫孩子出来见我。他见到我说肚子疼，我说你忘了吗？遇事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孩子说奶奶我知道了。我告诉他一定诚心敬念，他就回教室了。到下午放学，我去接他，问你还疼吗？他说奶奶我在心里念了一会儿就不疼了。我和家人说了这个事，他们都觉得大法太神奇了。一年放暑假，我和邻居大姐还有她的11岁左右的孙子去超市，路程大约需要半个小时。走着走着，她孙子就叫起来了，问她怎么了，她说脚崴了，疼得她双手抱着脚单腿蹦。我说孩子你想不疼吗？他说奶奶你有什么办法赶快告诉我，我太疼了。我告诉他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行。他抱着脚单腿蹦，在大街上一边蹦一边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和大姐继续往前走，过了也就10来分钟，我俩一听怎么没动静了，回头一看她已经双腿正常走路了。她高兴地说奶奶这法真好使。她和奶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全家都做了三推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无辜还是万恶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以色列成功地追捕了逃亡的艾希曼并处以绞刑。艾希曼是德国纳粹时期保安总部第4局的课长，从1941年到1945年，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，曾经在4个月中组织运送了70多万犹太人。在法庭上，艾希曼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无辜的人，他死不认罪。他说作为公民，他忠于自己的祖国，遵从国家的法律，作为军人，他服从领袖的指挥，执行上级的命令。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接受文件，统计数字，安排车次等等。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，也没有人在他面前血肉横飞。他说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，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，因此他认为自己没有罪责。法庭审判官认为艾希曼是罪恶的，理由是艾希曼承认自己知道总统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，他头脑清醒，理智健全，他知道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。 他知道自己的运输工作是置犹太人于死地的第一部分。正是在他的指挥组织下，几百万被害者乘上火车，就从自由人到囚徒，从毒气室到惨死。尽管他没有直接杀人，但参与了杀人计划，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。最终，艾希曼被执行绞刑。不知道艾希曼被执行绞刑时有没有明白自己的罪恶。有迫害的地方，就会有施暴者与被害者。悲惨的历史并没有终结，只是换了时间、地点与人物。艾希曼式的人物出现在了中国，而法轮功修炼者们成为了被害者。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，在中共迫害体制中，法官担任了重要的角色。他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，绝大多数完全不以法律为准绳，根本不依法判决，而是依据上级的授意下达迫害的判决。这样一来，数以万计的无辜修炼者被判刑，身陷囹圄的修炼者们有的遭受酷刑折磨，有的被活活打死，有的被活摘人体器官。2002年，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法官张海涛曾冤判21名法轮功学员入狱，其中法轮功学员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非法判刑10年。2011年2月，佳木斯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，在短短15天内，秦月明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。秦月明遗体被放到冰柜里，满身是伤，嘴唇青紫，口鼻流血，面目表情痛苦异常，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。江西南昌青云浦法院副庭长陈水根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11年、张淑君10年等，致使两位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，妻离子散。在张海涛、陈水根看来，他们只是中共的工具，为了挣工资、升职，必须执行中共的授意，他们别无选择，他们只是例行公事，下达了判决。他们甚至没有打骂法轮功修炼者一句，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清白无辜的。但是他们也同艾希曼一样，知道被害者是无辜的，尤其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追求真善人理念的群体。结果就是因为他们签字的一纸判决，把善良守法的修炼者送进监牢。秦月明遭受的酷刑，陈向阳等人的被折磨，与这些法官的诬判是有直接的因果关联的。没有冤判就没有下狱，没有下狱就没有惨死。张海涛、陈水根他们没有用手杀人，他们用的是直拳，他们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。天理昭昭，朗朗乾坤，浩浩日月，岂能无法无天？岂容作恶者狡辩推卸责任，就可饶恕不究？中国古语讲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所以尽管艾希曼极力撒谎掩饰推卸自己的责任，他还是被处以极刑。尽管中共法官张海涛、陈水根可能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，他们的末日还是来到了。2015年1月的一天，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，坐在车里正说话时，突然就不说话了。别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，结果心梗猝死。陈水根在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、张淑君后，不到一个月，在另一场庭审休庭时，他突然脑干出血暴死，终年50岁。正义还是邪恶，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，是由天理决定的。无辜还是万恶，不是由领导组织界定的，是由道义审判的。以法律的名义为自己免责，以上级的命令为自己开脱，都是异想天开的自圆其说，也是可悲可笑的自欺自毁。迫害佛法就是斗法，迫害大法徒就是害佛，必将是以卵击石的下场。作恶者要为自己和家人着想， 在善恶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啊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陆文的评论文章《无辜还是万恶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心语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知错就改，悔过自新，是古时君子应具有的美德。一个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正视自己的过失和错误，并努力改正，提升思想境界，不断完善道德人品，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。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讲两个古代的君子如何悔过自新的小故事。寇准清正为民。北宋的寇准老家在山西，出生于书香门第，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，因此家境清贫，全靠母亲织布度日。寇母常常于深夜一边纺纱，一边教寇准读书，督导寇准苦学成才。寇准自幼聪颖过人，七岁时写了《咏华山》：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齐，举头红日近，回首白云低，成为三步成诗《咏华山》之佳话。寇准不负母望，18岁时进京应试，得中进士，喜讯传回家乡。寇准母亲正身患重病，临终时他将亲手画的一幅画交给家人刘妈，说寇准日后必定做官，如果他有错处，你就把这幅画给他。后来寇准官至宰相，为庆贺自己的生日，他大肆铺张，大摆宴席，又请来了两台戏班，准备宴请群僚，极尽豪华向宾客炫耀。刘妈认为时机已到，便把寇母的画交给他。寇准展开一看，见是一幅寒窗刻子图。画中寇准在松油灯下读书，其母在一旁织布，上有题诗道：孤灯刻读苦寒心，望尔修身为万民，勤俭家风慈母训，他年富贵莫忘贫。这赫然是母亲的遗训。寇准再三拜读，不觉泪如泉涌，当即辞宾客罢宴席，此后严于律己，洁身爱民，秉公无私，成为宋朝一代贤相。寇准上任后刚正廉明，不畏权，敢于直谏。当时朝廷已处理了两桩受贿案，情节严重的王怀赃钱以千万计，仅被撤职，不久又恢复了原职，而情节较轻的祖籍却被处以死刑。寇准知道这是王怀的哥哥参政王冕从中作乱，时逢当地发生了一次大旱灾，寇准上奏时政得失，谈到天人感应之理，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，并说请将两府大臣都叫来，我当面解释。当王冕等人上殿后，寇准就把王怀祖籍两案述说了一遍，然后问王冕道：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平吗？王冕恐惧不敢答话。宋太宗于是命人重审此案。寇准从不阿谀奉迎，因触弄权贵被贬为地方官。宋真宗时辽军20万大规模南下入侵，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以至澶州，震惊了北宋朝廷，边境告急文书频传，朝臣大多惊惶恐惧，
参知政事王钦若等人主张立即迁都金陵，宰相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相，说寇准天资忠义，能断大事，置身报国，秉道正气，眼下北强入侵，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。宋真宗于是任寇准和毕士安同为宰相，寇准坚决主张抗辽，收复失地，并请宋真宗亲征，以鼓舞士气。为了防止王钦若等人向皇帝进谗言，寇准把他们调到了天雄军前线等地去防辽兵。寇准与宋真宗来到澶州，他提醒宋真宗，在大敌压境、四方危机的情况下，只可进尺，不可退寸。寇准指挥作战，宋军气势倍增，首战告捷，辽军气势大落，转而议和，此后不敢大规模入侵中原。宋辽边境干戈宁息，百姓生活安定，贸易繁荣。寇准先后两次当宰相，长达30年，始终淡泊自守。当时的处士魏野写诗称赞他说，有官居鼎鼐，无地起楼台，意思是说他几十年官居高位，从不为自己谋私利，没有为自己建造一所豪华住宅。后来寇准被贬南迁后，一次辽国使者到宋都汴京，看着朝臣们问引路人，谁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，当时的许多朝廷官员们都羞愧地面面相觑，无人回答。寇准为相，任人为贤，他忧以民忧，乐以民乐，深受百姓敬仰。寇准在偏远的雷州任地方官时，修建真武堂，教书传艺，传播中原文化，讲授天文地理。后来当地人修建了寇公祠以纪念他，而他引用过的古井千年不枯，泉水清冽。再来讲一个修德命转的王忠诚的故事。清代时，扬州有位王忠诚，少年丧父，家境贫困，靠给人写诉状赚钱奉养母亲。20岁时，经考试得补弟子园，可是秋试几场考下来都不中。这年除夕，他梦见两个穿青衣的人把他叫去，带到一座壮丽宏大的官署，正堂上端坐着一位帝君，旁边有两名红衣吏，手拿长榜，帝君用笔标判，标判完了，吏使召唤王生觐见，王生上殿匍匐在地上，帝君脸色十分严厉，扔下一本册子让他看。王生见到册子上有自己的名字，下面标明他应当有某次科考得中，并廉洁而入翰林，官至总督，但因为昧心替人写假状子，功名已被削除殆尽。他刚看完，帝君拍案问道，看清了吗？王生不住地磕头求饶，帝君说，姑且念你侍奉母亲孝顺，应当立即改过，还可以还你功名，如恶行不改，就要追索你的性命。说罢命青衣人把王生带出去。王生悄悄问青衣人，这王者是什么神？答说，文昌帝君。他刚才标判的是来年的秋榜，你如果改过为善，还可以在这一榜上登名，不要忘了帝君训诫你的苦心。说完伸手推了王生一掌，王生一下子就醒了。王生回想梦中情景，历历在目，想要改过，觉得自己家境贫困，没有力量去做善事，如果放弃刀笔写状生涯，又没什么办法弥补前罪。沉思通宵，突然想到，刀笔可以害人，难道就不能用来救人吗？这样一定可以得到神明庇佑。从此凡遇正讼之人前来，他都想尽办法劝说调解，那些没有道理而要正讼的，他就申斥一番并说明道理， 对于那些有理却不能自己申辩清楚的人，他才运用自己的文才为他们写状子，而且全力给予帮助。这样做了近一年，他考中卜廪生第一名，以后更加努力为善。邻里有一家人，丈夫突然去世，留下一个寡妇，怀着个一父子。族人诬陷她不贞洁，告官说她怀的不是丈夫的孩子，怕乱了宗族血脉，求官府判她大归，把她休回娘家，不准继承产业。她娘家软弱怕事，不敢为她说话。她受了这么大的冤屈，没法申诉，整天哭着寻死。有个邻居知道了，来告诉王生。王生调查后确认少妇是个贞洁之人，就亲自到她娘家写了上诉状，让她母亲去告官。这少妇的兄弟却显出很为难的样子，王生就用道义激励他们，很受感动，于是把状子递了上去。同时王生又召集同学和本地德高望重的老人，告诉他们知县初一要到文庙宣讲圣谕，他准备到时把这桩案子公开提出来。有人认为此事与己无关，不愿出面。王生说，保护贞洁，维护遗孤，这是有关道德仁义的大事，是读书明理之人应该做的，并不是为一己之私利包揽诉讼，不能把这件事等同于违法犯禁来看。大家被他的大义之心感动，都愿意支持他。到了初一，知县来到文庙学社，王生等人呈上禀文请他阅览。知县也很明理，看完后说，这是件牵涉名节的事，如果确属族人诬陷，一定按律例严惩。几天之后开庭询问，族人被问得理屈词穷，承认自己诬告，少妇洗清了冤屈。事后少妇请娘家拿出100斤答谢王生，王生严加拒绝。当年的除夕，王生又梦见以前的那两位青衣人前来召他，来到以前的地方，见文昌帝君和颜悦色地对他说，我很赞赏你改行之快，已经还你科名，原因在下一科重视，因你保洁全孤的善行感动上天，今科就能考取，你要更加多修善德，以后前程远大，不可限量。王生叩谢，帝君命立时领他出去，在大门外遇到一老一少，在道旁向他跪拜。王生不知他们是谁，也忙回拜。他们叩拜说，承蒙君恩，使我后人得以保全继承香火，又保住了我们的田产，于父子惭愧无以回报，刚才听帝君召王君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等候。王生这才明白，他们是那位寡妇的公公和丈夫，忙搀扶他们起来。老者指着少年说，我儿子受君大恩，我知道你还没有儿子，我去请求冥司让他投生做你的儿子来报答你。王生谦让致谢，与他们分手作别。王生急找带路的青衣人，已经不见了，正在心慌不知去路时，忽然见到一位黑衣人对他说，你还没有回去呀，快跟我走，就带着他急急走去。眨眼之间见到了家门，王生请问他的姓氏，他笑着说，我们住在一起多年了，怎么不认识我呀？王生一再请问，他才说是赵神，并从背后推了他一掌，王生一下就醒了。第二年王生中了解元，入了翰林，官至中丞巡抚。考中解元那年生了一个儿子，恍惚中像似看到梦中的那个少年进门来，儿子后来也以科考第一名而入了翰林。刀笔可以救人，只是有些人不知道罢了。其实天下能用来济人利人的行业 又怎限于从事刀笔写作这一行呢？人无论身在任何一个阶层、行业，在任何环境下，都可以做好人，善用万物，扬正义之举。王生因行善救人而得到福报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了。古人勇于改错，善于自省，令人钦佩。人有其来源和归宿，天赋善性。孔子说，天生德与与，良知是人人本来就具有的，任何时候坚守良知，不断升华道德，回归天理，是做人最重要的。人的选择关系着自己的前程和未来。其实人来在世间，向善向上，弘扬正气是自己的天职，一定要承担起维护真理正义的责任和使命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这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